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16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力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拉开序幕，特朗普有关下层暴力的言论引发争议，美国有华人打着特朗普的旗号敛财，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展开调查，日本担心美国制裁中国会殃及日本，中共党媒称贸易战对美国不利，并指调查知识产权是意图削弱中国的竞争力，中印对峙持续，汪洋访问尼泊尔，赠送百万美元救灾款，并签多项协议，台湾大停电的原因，中油及承包商巨鹿互指对方操作错误，中国一名院士告别仪式，中共常委送花圈独缺王岐山，引发关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今天8月16日拉开序幕，这个涵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被特朗普称为是灾难性的协定，他指控该协定毁掉了美国大量就业岗位。法新社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1994年生效后带来巨量的贸易增长。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的谈判人员今天周三开始在华盛顿聚会，就重启这个协定的谈判展开第一轮磋商，试图对这个协议进行现代化改造。这次三国在华盛顿的会商将持续到本周日结束。特朗普在这次重启会谈之前宣布说，我们正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了让这个协定给美国劳动者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曾经发誓要退出这个协定，他向美国的失业工人承诺将帮助他们捞回就业机会，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决定就该协定重新谈判。尽管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这个协定上有诸多的分歧，但是美方打算快速推进谈判程序。美国谈判代表表示，他们有一个非常积极的谈判程序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回应下层的种族主义暴力冲突，宣称双方都有责任，引发抗议。详情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回应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暴力冲突，他说冲突双方都有责任。一些大公司的主管们退出了特朗普的美国制造业理事会，抗议特朗普有关夏洛茨维尔市的言论。前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凯恩说，夏洛茨维尔市暴力事件受到单方面的刺激，散播种族主义、不容易己和恐吓的白人至上主义，这是事实。弗吉尼亚州另一名民主党参议员华纳转发了特朗普的推文，并简单写道，无话可说。夏洛茨维尔市计划拆除19世纪美国内战时的南方军队统帅罗伯特·里的雕像，引发了白人民族主义者的抗议。美国政界，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指责特朗普对于夏洛茨维尔市抗议集会的最初反应。在纽约特朗普大厦附近也发生了集会抗议活动，他们抗议种族主义，要求制止种族仇恨。此前特朗普曾经表示，那些导致暴力的人是罪犯和恶棍，包括 3K 党、新纳粹党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及其他仇恨团体，对于我们所珍视的美国人来说，一切都是令人厌恶的。特朗普也指责那些退出其制造业顾问理事会的美国大公司主管们是哗众取宠的人。
以上是方华的介绍。美国有华人打着特朗普的旗号敛财，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就此展开调查。详情请听法广驻美国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近来有美国华人向中国企业界散布消息，声称可组织企业家与特朗普总统和总统女儿伊万卡会晤，并收取昂贵费用。 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对此表示惊讶，并展开调查。上月末，一个叫华盛顿俱乐部的组织通过微信等渠道发出邀请函，声称该组织受美国特朗普胜利委员会邀请，计划于2017年10月组织中国企业家总统访问团，费用为参加特朗普总统活动6.5万美金每人，参加伊万卡见面会1.9万美金每人。同时，另一邀请函也在发布中，参加特朗普总统活动20.5万美金每人，参加伊万卡见面会4.5万美金每人。主办方成为美国共和党大会国内独家协办我爱学习俱乐部。在美国华裔政治圈内，有部分人士收到这样的邀请函表示很大疑问，曾直接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求证。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核实，10月2日共和党确有活动，但是只有相关重要人士才会收到邀请免费参加，且总统特朗普不一定到现场，而伊万卡女士根本没有这个安排。目前证实在美国涉嫌发出邀请函者是一位自称为阿拉巴马州政界人士的华裔女士，姓赵，他已经受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调查。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日本担心美国制裁中国将会危及到日本，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担心美国制裁中国殃及自身，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下令，根据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是否侵犯知识产权等进行调查，中国将对此寸步不让。日本一方面认为自己也是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受害者，希望在这方面和美国合作，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担忧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越来越强硬，因此殃及日本。日本政府内部有分析认为，美国的调查一方面以侵犯知识产权为对象，一方面也以要求技术转让的商业惯例为对象，日本对此持赞同态度。中国提出通过第四次工业革命到2025年成为制造强国，日本方面对中国将按着这个目标加快要求外国转让技术非常担忧，美国在这方面向中国发难可能会改善日本企业的事业环境，但是如果特朗普使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法发动制裁措施，将激化贸易摩擦，造成世界经济不安定。日本经济新闻16日发文指出，在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担忧的声音，这是因为在推进自由贸易的立场上很难支持美国，特朗普政权也要求日本削减贸易赤字，日本警惕美国的强硬姿态加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共党报指出，特朗普启动301调查将会更多伤害到美国自身，并暗示美国调查知识产权是意图要削弱中国的竞争力。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天8月16日刊出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玉署名的文章，表示中国出口大宗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通常高于美货在中国的市占率，特朗普若引爆互相报复的贸易战，对美国市场的冲击程度将远远大于对中国市场的扰乱。该文还暗示美国调查侵犯知识产权是意图要削弱中国的竞争力，指出美国想透过更严厉的知识产权规则削弱中国的竞争力更难。该文还以中国每年理工科毕业生占世界第一，研发人员385万，去年研发经费高达 1.55 兆亿为力来支持这个论点。该文还批特朗普向中国大喊大叫是向选民显示的高度表演化的西方政治。 中国再次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美国财政部周二晚间宣布的报告显示，北京在今年六月份可能利用美元变弱，大量增加购买美国的国债，超过日本，再次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国。目前日本是美国第二大债权国，第三是爱尔兰，随后是巴西、开曼群岛和瑞士。台湾大停电的原因，中油及承包商巨鹿互相指责对方操作错误。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昨天全台大停电事件的真相扑朔迷离，台湾中油公司董事长陈金德今天举行记者会，强调是设备包商巨鹿公司的工程师操作错误，导致一连串的意外。但巨鹿公司随后发表声明，否认错误由该公司人员造成。陈金德说，承包商巨鹿的操作人员在大潭电厂的天然气计量站准备更换第八颗电源供应器时，没有事先将自动模式转换为手动，导致电脑自动控制系统发出异常讯号，随即自动关闭了电动阀，中断了大潭电厂六部发电机组天然气的供应，致使全台17个县市停电。不过巨鹿国际公司今天下午发出重要讯息，表示中油与该公司间的合约关系是电源供应器小额纯物料采购，巨鹿只是义务从旁协助安装，安装时都是中油公司人员负责系统操作，为什么会导致电动阀自动关闭，双方的责任尚待查明后厘清。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在民进党中常会前发表谈话，对大规模停电带来的不便与不安致歉，并强调已请行政部门在最短时间内给全体国民一个清楚的报告，为什么供电系统会因为人为的操作疏失造成这么大的损害。他也提到包括电网安全强化、分散式的绿能发电系统等工作的推动是刻不容缓的正确方向。联合报今天报道，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卫表示，现在台湾的备载电能远低于 10%， 停电的机会本来就很大。他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先进国家会把备载电能弄得这么低，所以他认为昨天的全台大停电并不是一个意外。另外，核电留言终结者网站负责人黄世修指出，台湾的法定备用容量率是 15%， 但是最近每天的备用容量率时常在 2% 到 6% 之间徘徊，大潭电厂跳机终于导致了电网崩溃。他强调，如果核电机组能运转，台湾就能达到 15% 的法定备用容量率，即使大潭电厂跳机也不至于立即停电。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印对峙之际，中国副总理汪洋向尼泊尔赠送100万美元的救灾款。法新社15日发自尼泊尔的报道说，对尼泊尔展开4天访问的中国副总理汪洋周二在加德满都承诺向尼泊尔提供100万美元，帮助该国应对水灾。中尼还签署了多项贸易合作及中国投资等协定，金额可能超过2000万美元。此前汪洋到访了印度的另一个邻国巴基斯坦，参加该国独立72周年纪念活动。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4日表示，汪洋8月13至17日对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展开访问，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合作。中印双方6月初以来在中国与不丹有争议的洞朗地区，因中国修筑公路被印方阻止而对峙，至今互不相让，这也是汪洋此次访问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两国受到关注的原因。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朱英国8月13日的告别仪式上，中共常委送了花圈，独缺王岐山。这个动向在中共19大召开前，以及中国情报系统富豪郭文贵在纽约不断爆料的敏感背景下，引发外界的关注和议论。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朱英国的遗体告别仪式周日在武汉举行，包括习近平、李克强在内的6名中共常委都送了花圈，唯独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8月13日，中国社交网流传一则消息说，最近在北戴河，原本铁定入政治局的铁帽子王好像遇到了集体问责，还是关于私生子和海航的问责。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据多家印度媒体星期三报道说，印度与中国军队8月15日清晨在拉达克地区发生冲突，双方互掷石块，且都有人受轻伤。还有印度媒体称，印度军队在拉达克两度阻止中国军队的入侵。法新社自印度报道说，印度和中国军队在喜马拉雅争议地区发生了短暂的冲突，紧张气氛再度升级。一名印度国防部官员向法新社表示，中方在拉达克地区班公湖朝印度士兵丢掷石块。这名官员说，印度军队在拉达克两度阻止中国士兵的入侵，双方均有人受轻伤，最后在各自撤回原本的位置之后，结束了这场短暂的冲突。路透社也报道说，印度和中国士兵星期二在喜马拉雅西部地区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印度和中国在另一个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地区已经对峙了两个月之久。这位消息人士还说，一些中国士兵携带铁棒和石头，双方在混战中有士兵受轻伤。中央社引述印度军方人士的话说，中国解放军昨天拒绝出席8月15日的中印正式边界会议，还派部队入侵拉达克印度控制的班公湖一带，与印度驻军发生冲突，双方互掷石块，有人受轻伤。中印双方每年的8月15日在印度独立日固定会在边界举行正式的中印边界会议，讨论双方边界相关的问题，但这项会议今年停办，这是2005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印度军方称，中国军队昨天上午7点30分左右入侵了拉达克班公湖一带，与印度巡逻部队发生冲突。班公湖长135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印度控制，属于拉达克，其余由中国控制，属于西藏的阿里地区。双方都主张对这一带拥有主权，而且经常互相指责对方入侵了领土。中印部队也经常在此发生对峙，互相扔石块比较少见。印度军方指出，中印两军曾经发生冲突，中国从实际的控制线深入印度领土5公里。当印军喊话要求中国军队撤退时，双方交谈不久就出现混乱的情况，互相扔石头，有人受轻伤，两边最后都各自撤回。就在中印边界局势紧张之际，中国副总理汪洋访问了印度的重要邻国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中国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对中国官方《环球时报》表示，汪洋副总理在此敏感的时刻访问巴基斯坦和尼泊尔，是要警告印度不要走得太远。汪洋的访问显示，中巴关系牢不可破，同时中国还与尼泊尔有很好的关系。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指出，对中国而言，尼泊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十分重要。他分析说，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未必一定要尼泊尔明确表态支持中国，只要尼泊尔不支持印度，就基本上说明该国是支持中国的。因为印度在尼泊尔渗透多年，印度对尼泊尔控制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广已经是世人皆知的。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乔西说，中国也可能会加强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增加在印度洋的海军行动，进一步与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发展关系。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已经表示，在中印对峙事件中完全支持中国的立场。加德满都邮报透露，汪洋此次访问尼泊尔期间，两国敲定了3个关系到尼泊尔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协议。这些协议包括经济和技术合作、中国援助石油以及天然气探测项目和投资合作的框架。与此同时，为了因应变局，印度总理莫迪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协议，两国将建立国防与外交部长的2+2双边对话机制，强化合作。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印美建立了外交和商务部长的双边对话。特朗普政府与莫迪政府协商之后， 改以国防和外交部长的2+2双边对话予以取代。白宫的声明指出，特朗普在印度独立日致电莫迪，两国领导人决定通过建立提升双边战略磋商的新的2+2部长对话，强化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声明没有说明详细的内容。印度战略专家指出，美印两国在对抗恐怖主义、中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扩张军力以及国防合作等议题上观点相同。两国政府重新安排2+2部长双边对话，把国防和外交放在关系的第一线，显示双方对战略防卫和外交合作的关注与重视。印度和日本已经建立了类似的国防和外交部长的对话机制。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全国性大报16日特别关注的国际国内大事有：法国政府考虑重建就业补贴政策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围绕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极右团体与反极右团体示威冲突事件的表态出尔反尔，引发争议；委内瑞拉政局动荡令古巴不安；巴西前总统卢拉有意再次投入总统竞选；非洲萨赫勒地区伊斯兰圣战团体制造恐怖袭击显示力量；朝鲜半岛导弹危机引发的忧虑等等。关于中国，《费加罗报》在文化版分析影片《战狼2》在中国引发的热情以及其中的民族主义色彩。该报在《经济副刊》报道了某中国汽车制造企业试图收购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消息。世界报特别报道了锂矿开发给藏区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也报道了中国在量子通讯领域取得的成绩。中国导演吴京的军事题材动作影片《战狼2》上映两周就已经带来超过4亿3000万欧元的票房价值。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注意到了这部影片引发的热情以及围绕影片的争议。报道写道，《战狼1》在2015年推出时未能引起特别关注，但《战狼2》凭借其好莱坞式的场面脱颖而出。其实影片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中国军队的一名前特工人员被派往非洲去拯救在那里饱受制造恐怖的西方人磨难的同胞。但文章写道，尽管影片在中国获得票房成功，却也引发了争议，因为这显然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动作片。一些中国网友认为影片完全是一个宣传工具。海外媒体还注意到，影片在7月底时推出，几天后就是中国建军90周年庆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要求军队为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时做好准备。而这句话与影片中“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台词如此相近。影片故事的行动地点选在非洲也并非偶然，中国在那里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而不久前中国首个海外军事基地也在吉布提启动。战狼2的爱国主义色彩毋庸置疑，但有很多美国影片中不是也飘扬着美国星条旗吗？不过这篇文章就此写道，其实是中国官方媒体将影片变成了一个关乎国家荣耀的话题。影片推出几天之后，人民日报盛赞这部影片展示了祖国母亲永远保护其侨民。为了显示影片背后并无政府操纵，以接续共产党宣传著称的英文报纸《环球时报》发表文章，称影片完全由私人资金资助，导演甚至抵押了自家房产。该报的一篇社论文章还回应英国 BBC 广播公司的批评文章，指出一方面所有人都认为美国超级英雄拯救世界是正常的，另一方面 BBC 就认为这部中国动作片是一部民族主义色彩的作品。费加罗报这篇文章继续写道，如果还有人对《战狼2》传播的信息有疑心的话，影片还展示了一本中国护照背面的几行声明：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世界报记者姆黑斯·贝托雷蒂今天就中国在藏区的锂矿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发表长篇报道文章。在四川境内的甘孜， 贾基卡是亚洲最大的锂辉石矿区，可充电锂电池所需要的锂就从锂辉石中提取。贾基卡越来越吸引中国采矿业的兴趣，同属于中国汽车制造业巨头比亚迪集团的荣达集团，以及同时在澳大利亚格林布什开矿的天齐锂业集团都在这里立足。天齐锂业如今有可能跻身世界最大锂矿开发企业行列。天齐锂业的矿区目前尚未启动运作，只有荣达集团在开采，但已经两次在当地引发污染。世界报记者在前往矿区的途中遇到的一名年轻藏人表示，当时河水变成黑色，臭气熏天，一些牦牛饮水之后走着走着就倒地而死，河里也出现了很多死鱼。当地藏人都在密切关注矿区是否会重新启动开发。这名年轻藏人向世界报记者表示，开矿公司好像答应给钱，但他表示，我们虽然穷，但即使是他们愿意和我们共享开矿的利润，我们也不会赞同，我们只想要回自己的土地和自然。但他也表示他有些害怕，因为同村有两人已经在2013年发生污染时提出抗议而被判刑。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特约记者卓南。
日本能够拦截朝鲜发射到关岛的导弹吗？据8月10日朝中社的报道，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金洛谦大将说，朝鲜正慎重考虑同时发射4枚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打向关岛的方案。针对这种情况，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透露出，朝鲜的中远程导弹未打向关岛通向日本时，日本或进行拦击。日本以前在宪法9条的制约下一直不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即在日本直接遭受侵略以外的情况下与外国军队一起作战。而在2015年，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新的安保法案，并在2016年3月29日起开始实施这项法案。这是日本在二次大战后的安保政策的大转变，包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在内，被视为日本进入国防新时代。在这项法案实施之前，即使朝鲜向美国发射的导弹通过日本，日本受到自国的法律的约束，也无法进行拦截，而现在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拦截的。小野寺五典8月10日在众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上提及，有可能基于安全保障相关法，将朝鲜这次向关岛发射导弹认定为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急事态。如果得到认定，设想的是由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搭载的拦截导弹予以应对。而日本发动集体自卫权的规定比较严细，同时手续也十分复杂。日本政府表示，认定存亡危机事态时，政府将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磋商后，由内阁会议通过包含行使武力必要理由等的应对基本方针，经过国会事先同意后，可以出动自卫队实施防卫。针对飞向美国疆域的弹道导弹，只有经过这些手续后，才可以使用拦截导弹完成击落任务。而朝鲜在预告中称，导弹将坠入关岛周边的美国领海外，因此这次朝鲜如果向关岛发射导弹，其性质能不能认定为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 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确危险，日本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共同社说，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难以设想日本会独立认定存亡危机事态，预计会与拥有比日本更强的导弹拦截能力的美国就职责分工进行事先协调。而日本拓殖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武真秀士在7月12日网络电视节目中说，日本有可能在现行的法律之下发动集体自卫权，在日本海的宙斯盾舰上与美国进行共同的迎击。而从技术上，日本迎击洲际导弹的技术还相当不完备，政府内部设想的情况是，在朝鲜对由美军空军基地的美属关岛发射中远程弹道导弹时，日本进行拦截。但从当前比较成熟的日本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能力来看，必须将为数不多的自卫队的宙斯盾舰部署在关岛附近，这不现实。而如果部署日美正在共同开发的新型拦截导弹 SM-3 Block 2A， 那么从日本近海的宙斯盾舰上就可以进行拦截。而日本防卫装备厅6月22日宣布，日美两国政府作为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共同研发的海基型拦截导弹 SM-3 Block 2A 实施了第二次目标拦截试验，试验成功与否并未提及，但据防卫省相关人士称未能击落目标。日美将对数据进行详细分析，今后将继续推进研发。外界预测这将导致结束开发和转向量产的时间向后推迟。进一步来说，现在日本的所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可以部署的最新防御系统，1000公里的高度已经是极限，无法拦截朝鲜5月14日发射的飞行高度达2000公里以上的火星12号弹道导弹。即使部署最新型系统，1000公里的高度也已经是极限。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拉开重新谈判的序幕，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下沉暴力的言论引发争议，美国有华人打着特朗普的旗号敛财，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展开调查，日本担心美国制裁中国会殃及日本，中共党媒称贸易战对美国不利，并指调查知识产权是意图削弱中国的竞争力，中印对峙持续，汪洋访尼泊尔赠送百万美元救灾款并签多项协议，台湾大停电原因中油及承包商巨鹿互指对方操作错误，中国一名院士告别仪式中共常委送花圈独缺王岐山引发关注。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重播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朝鲜独裁者金正恩表示他将暂时不对美国的关岛发射导弹，这一表态使美朝激烈的口水战的紧张气焰有所缓和。据朝鲜媒体报道说，金正恩14日前往朝鲜人民战略军司令部进行视察，并听取有关战略军瞄准关岛近海射弹方案的报告。金正恩在听闻报告之后表示，将视美方态度决定是否做重大的决策。 平壤的报道指出，朝鲜战略军司令金洛谦14日在司令部指挥所向金正恩汇报有关瞄准关岛近海射弹的方案。金正恩对汇报内容表示满意，并称将对美方态度暂时观望。金正恩警告称，美方应打好算盘，先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将其付诸实际行动，放弃无理的挑衅行为和单方面的要求，不要再刺激朝鲜。金正恩还称，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如果美方在朝鲜半岛周围继续轻举妄动，美方将做出重大的决策，并敦促美方理智思考后做出正确的判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警告朝鲜说，任何试图向美国领土发射导弹的行动都可能迅速升级为战争。马蒂斯周一晚间指出，如果他们这样做，那棋局就开始了。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朝人开枪，除非你想承担后果。马蒂斯试图消除朝鲜威胁向关岛发射导弹带来的恐惧。他说，如果确定导弹大概会打到关岛，我们就会消灭它。马蒂斯星期一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华尔街日报》上联合发表评论文章。文章说，美国对朝鲜政权更迭或者加速半岛统一不感兴趣，我们不寻求借口在非军事区以北驻军。中央社的报道说，金正恩表示会暂缓试射导弹攻击关岛附近区域，但警告美国，如果有进一步的鲁莽之举，就会采取这项挑衅性的行为。有分析家认为，此言开启了一条可能降低危机的途径。一些分析家指出，金正恩是拿导弹威胁关岛当筹码，当下寻求一个类似的报偿。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资深专家孟特说，这是他们想谈判、相互约束、演习以及导弹试射的直接请求。韩国方面，在外界担忧近日美朝关系不断紧张升级，是否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武力冲突的情况下，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二在首尔世宗文化馆举行的光复72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朝鲜半岛不能再经历战争，强调未经韩方的同意，任何一方都不得在朝鲜半岛动武。文在寅表示，朝核问题是韩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国家安全形势很严峻，政府将基于坚固的美韩同盟，加强与美国合作来解决半岛安全危机。但文在寅再三强调，韩国安全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同盟国出手，半岛问题必须由韩方主导解决。他表示，如果朝鲜半岛和平不在，那么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格局都将受到冲击。我们需要与有关各方一道努力实现朝鲜半岛与东北亚的持久和平。文在寅强调，政府和平解决半岛问题的原则不变，将进一步加强外交努力，并打造更坚实有力的军队，增强防卫能力。他表示，为了防止韩朝军事紧张加剧，将敞开军事对话的大门。文在寅指出，对朝制裁与对话不分先后，应该双管齐下。我们应该记住，韩朝关系在朝鲜中断和试验时期曾经有过蜜月期，当时朝美朝日进行了双边对话，东北亚多边外交也十分活跃。他强调，朝核问题的解决应始于核冻结，朝鲜必须停止挑衅才可以对话。对朝制裁与施压的目的是为了将朝鲜拉回到对话的轨道，而非加剧地区军事紧张。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周二的社论指出，韩国应当在美国与朝鲜之间扮演隔离者的角色，以阻止一场迎头相撞的冲突。社论说，军事演习显然将对平壤产生比以往更强烈的刺激，平壤方面估计也将会有更加激烈的回应。如果首尔坚决不接受朝鲜半岛走向新的战争，他就应该断然给这次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泼冷水，甚至拆他的台。在朝鲜半岛局势紧绷之际，中国解放军近期也密集在黄海海域进行演习，除出动海空军举行大型的实兵实弹演习，中国陆军近一周以来也在黄海从事装载航渡、潜水渗透等特训。 中国央视网14日报道说，中国陆军第71集团军猛部日前在黄海海域从事武装泅渡、水上操舟、沉舟射击、潜水渗透等一系列高难度的课题训练，锻炼部队滨海作战能力。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文化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谈谈建筑和绘画中的巴洛克风格。巴洛克指的是一种艺术风格，从18世纪以来，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们特别重视风格的研究。所谓风格，意味一件作品是依照某种特定的组合方法而构成的，它本身就有着内在的协和一致。巴洛克作为一种风格，一直是美术史家们有争论的议题。巴洛克一词的原意含有不整齐、扭曲、怪诞的意思，大概是在18世纪古典主义者奉赠给自己不太赞同的前辈艺术的一个称号。从时间上讲，巴洛克流行于17世纪到18世纪初。19世纪瑞士历史学家布尔克哈特在著作中正式的使用了它，带有一点批判的意味。巴洛克风格是介于风格主义与洛可可风格之间的一种风格，开始是为了对罗马天主教堂进行改造的需要而派生出来的。新教徒对基督教的批评集中在宗教的仪式和教义上，特别对教会出售赎罪券和罗马教廷的腐败政治不满。在教义方面，教会坚持解释圣经的特权。与文艺复兴强调人道主义相比，新的思想更直接地指向精神价值，它比人本身获得权利更显得重要。巴洛克艺术的开始首先就是以意大利的罗马为中心。罗马教廷于1545年到1563年期间在北意大利的天特城召开了大公会议，这次会议是罗马教廷的内部觉醒运动之一，也是天主教反改教运动中的重要的工具，用的是以抗衡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冲击。在这次大公会议上，教会制定了使用艺术家及其保护人的规则，教堂的艺术品必须表达圣经中的真理，在其他规定中对裸体的艺术处理要严格遵循指定的礼仪。在一段时间的循规蹈矩之后，一种新的宗教情绪产生了，它的特点是情绪化的、热情奔放的。在风格上，它表现为强调戏剧化的效果，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比，动感和运动有力的斜行线和曲线。17世纪上半叶，在艺术方面，意大利无可争议处于领导地位。巴洛克运动起源于罗马，它在教会头面人物的庇护下，特别是在1623年到1644年期间，作为主宰者乌尔班八世的品位大行其道。到了1644年到1655年的英诺森十世统治时期仍然盛行。虽然巴洛克发迹于罗马，但是意大利当时是一个各个独立城邦组成的国家，世俗和教会的统治是相对对抗而且分裂的，所以各地区的风格变化很大。比方说，意大利南部表现为受到西班牙强烈的影响，在装饰上是很繁复的，这和意大利北部的巴洛克形成明显的对比。尽管当时意大利经济萧条，外敌入侵，但是还是有大量的建筑活动。大量证据表明，当时在各个中心城市充斥着贫困，但是同时也有许多家族非常的富有。 在十七世纪增加了许多新兴的富裕家族，与教宗有着密切关系的家族非常的富有，他们拥有宏大的府邸和别墅，而且从事贸易与银行业的家族更是财源滚滚。这些上层的富裕家族以自己的宫殿建造的如同教堂一样为荣，互相攀比斗富，建造乡村的别墅也像城市里的宫殿一样，要求许多的艺术家来服务。他们往往精通建筑、雕刻和绘画，在室内的各个结构成分中，巴洛克当时主张的是均衡而统一。为了达到整个建筑的协调统一，采用了就不止一种的艺术形式，有相当多的艺术家参与到里边。这样建筑、雕塑和绘画并不只是强调自己独特的性质，而是相互的融汇。例如建筑采取最容易与雕刻融合的特征，或者建筑与雕刻采用了绘画中最有特质的东西。在这些众多的艺术家中，贝尔尼尼就是最杰出的一位，设计的教堂充分表现了巴洛克的格调。在室内装潢中，他把整个建筑、雕刻、绘画结合在一起，协调均衡。他的特点就是利用明暗的强烈对比，充满了戏剧化的动感，而且尺度非常的大，并且用料很豪华。但是在世俗和教会的两类建筑作品中仍然存在着差别，但是基本风格是相似的。博罗米尼是另外一位伟大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家，他所设计的圣卡罗教堂突破了传统，对十七世纪欧洲的建筑有所革新。在这个教堂顶部用了十字形、六角形和菱形的图案，布满椭圆形的穹顶的三个维度，穹顶的形式不再是平的或者是拱顶，而是由于拱顶下凹的装饰嵌板朝着天窗方向尺寸在逐渐的缩小，因而造成了动感和幻觉的效果。巴洛克艺术虽然起源于意大利，但是它的风格的盛行是在1620年间由弗兰德斯的安特卫普首先拉开序幕的。鲁本斯是弗兰德斯的大画家，是欧洲第一个巴洛克式的画家，他的绘画具有巴洛克艺术的壮丽的风格，他的创作以对生活的赋予诗意的表现来歌颂，首先是歌颂作为宇宙最完美的造物的人类。他在1620年代所画的肖像绝大部分是盛装的，外表上十分的华贵，这是贵族肖像，还有一些比较朴素的便装肖像，但是比较少。他画的肖像之所以引人入胜，不仅是由于绘画技巧的完美，同时还由于他在肖像里表现了脉动的热烈的跳动，目光中充满了生命力，富有弹性的皮肤，栩栩如生的人物。鲁本斯在1630年代，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尤其喜欢画肖像、风景与神话画。这些作品比早期的作品更加的朴素，更加能够给人以亲切的感觉。作品以他的画法的潇洒与极度的精准和洋溢着内在热情的感染力而引人入胜。维拉斯凯兹是西班牙大画家，现实主义绘画的大师，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兴起的时代，当时的民族文艺极其繁荣，他也受到了人文主义的教育，以画肖像著称，曾两次去意大利考察，并且精心地研究了威尼斯画家的作品。他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心，不借助于想象，他只画他所看到的东西，在画布上只画下真实可信的形象，因此他所画的宗教画往往不成功。而由于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卓越的写实的绘画技巧，所以他的艺术能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度。这世纪由于人文主义的兴起，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受到重视，所以肖像画得以盛行。 但是最初的肖像画大多是盛装的，并且配上虚构的背景，人物非常的呆板，甚至手里拿的东西也有一套公式。由于他那超群的艺术才华与写实技巧，他画的人物却是十分的生动有性格的。比方说教皇、英诺森十世和玛格丽塔公主。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不幸和贫苦的人，画几幅表现一个善良而富有自尊心的不幸的人，明确地表明了艺术家的爱憎。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谈建筑和绘画中的巴洛克风格，感谢收听。
这里是 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倪楠为您主持编播的小专题节目。
高人喜桐树，君子爱莲花，素有南饶北前南饶北纪之誉的汉学巨擘饶宗颐今年100岁了。这位首位获颁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的华人学界泰斗，6月27日携38套莲花字画重返巴黎。
法国是西方汉学重镇，中法文化交流，世界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互学互鉴，发挥着。
在海航集团资助下的连年吉庆书画展选址，近一个世纪前叱咤国际文物界风云的湖州古董教父卢芹斋生前在巴黎的铜阁。法兰西学院明文古文学院常任秘书长 Michel Zink 和饶宗颐有着颇为深厚的缘分。
La France et la Chine, mais pas celui de la vie économique, d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 ce qui fait.
我和饶宗颐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当时法兰西学院给饶宗颐教授颁发外籍院士的荣誉，按理说应该是由共和国卫士来敲鼓，然后院士按着鼓点进场。但当时由于饶宗颐教授年事已高，我们法方人士是坐飞机过去在香港为他颁发，所以不可能有共和国卫兵来敲鼓。为了弥补缺憾，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们就敲鼓。我当时听到之后非常感动。我第一次见到饶宗颐教授的时候，已经对他的名字非常熟悉了，但还是被他的魅力所感染到。他身上汇聚着很多不常共存的东西，比如对理论和实际的共同掌握和精通，以及对诗词歌赋各种艺术的融会贯通。当时虽然他年事已高，但是我还是能够通过短暂的言语交流感受到他强大的人格魅力。
Devant un talent aussi universel qui réunit ce qui est généralement séparé, le savoir, l'érudition et la pratique de l'art et de la poésie.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兆芬教授称，
有6000多卷的敦煌文献，法国的汉学家从敦煌就拿到法国来。他养老了，很愿意研究这个敦煌学，他当年就来巴黎来做这个研究，敦煌学的研究，就交了不少朋友，也培养了不少法国的汉学家，一切都想回来巴黎来看他的学生。那就今年春天的时候，海航就准备在巴黎办一个大型的文化节，就邀请姚老把他的画 也拿到巴黎来做一个展览。那姚老很高兴就答应了，他就同时也可以来看他的一些老朋友。海航安排找了这个比较典雅的一个老房子同格作为一个展览的场地，是这样。
巴黎同格在七年前由卢芹斋的后人因经济原因卖给对中国文化着迷的德国男爵夫人，目前是他的私人房产。法广记者王一楠巴黎报道。
听众朋友，下面由古丽为您播送最新消息。
前中新社社长刘北宪因违纪受到审查。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纪检组今天8月16日的消息，中国国务院侨办所属的中国新闻社前党委书记社长刘北宪因涉嫌违纪，目前正在接受审查。中纪委监察部官网公布的消息称，刘北宪涉及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但该消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刘北宪1955年出生于湖南省，1983年加入中新社担任新闻部编辑，2007年升任总编、常务副社长职务，2009年2月再晋升为社长、党委书记。刘北宪在2015年2月以年龄为由退休，由当时的中新社总编兼副社长张欣欣接任。有评论说，在中共19大召开前宣布对原中新社社长的处分，是否有特别的用意或含义，让外界有更多的联想。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拉开重新谈判序幕，特朗普有关下城暴力的言论引发争议，美国有华人打着特朗普旗号敛财，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展开调查，日本担心美国制裁中国会殃及日本，中共党媒称贸易战对美国不利，并指调查知识产权是意图削弱中国竞争力，中印对峙持续，汪洋访尼泊尔赠送$100,000救灾款，并签多项协议，台湾大停电的原因，中油及承包商巨鹿互指对方操作失误，中国一名院士告别仪式，中共常委送花圈，唯独缺王岐山，引发外界关注。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请您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请听 Les Guitares 由波洛演唱的，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Près du métro Pigalle, j'ai vu l'adolescent que j'étais autrefois, un semblant d'Iroquois, presque encore un enfant. Près du métro Pigalle, l'œil du fond apeuré mais ouvert au plaisir et ses économies au fond du perfecto, l'esprit plein de questions, le corps plein de désirs. Près du métro Pigalle, il s'en allait aux guitares qui se déhanchent. Il s'en allait aux guitares entre Pigalle et Blanche.De bois brûlé flambant dans la vitrine aux blanches mécaniques et aux fleurs incrustées attendant le client d'un air désabusé près du métro Pigalle Stratocaster poli sous leurs plaques nacrées à la gorge serrée et aux aigus tranchants sériels de légendes au vernis craquelant près du métro Pigalle Elles sont si belles à Pigalle Les guitares qui se déhanchent Elles sont si belles les guitaresEntre Pigalle et Blanche, elles sont si belles. d'une aria japonaise, copie Les Paul avec jeu de cordes en cadeau, son éternel fardeau, lové dans un flight case près du métro Pigalle. Il déshabillera sa vierge de cuir noir, il se regardera dans la glace avec elle, du haut de ses 20 ans, sait-il déjà qu'un soir, près du métro Pigalle, il l'abandonnera pour une autre guitare, pour une autre plus belle. Je vois encore les guitares qui se déhanchent, je vois encore...